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各位菩萨，菩萨戒，六众二十八亲，或者是十众四十八亲，他们是互通的，因为它的题是一，不是二。因为归辅、归法、归身、归戒，佛法身戒，它这个戒性，它是互相相通，因为互相相通，是故一切法相通。我们昨天就讲过，这个戒律呢，不管是三规、三戒，还是五戒，还是八戒、十戒、二百五十戒、二十八戒，或者是四十八戒，所有戒它都是相通的，都是跟身口意相通的。就是三规制时明白了这个佛法身戒的体系，都是菩萨，所以呢一切善法跟本性都是合一的。所谓的善法，它这个善是我们明了的善、悟道的善，这一些诸法里面所显现出来的那个善心的善，而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善。比如人家骂人，我们认为他是恶，那也不一定，因为恶的本性它也是善。过去我记得我在杜林寺佛学院的时候，有一位法师，他叫了有个学生搞一点大便放在我们这个课桌上，然后叫我们观，就是啊，你不要看大便，就是说你观看你知道大便的那个觉性。因为大便它是臭，我们都不喜欢，因为不喜欢后面一个我不喜欢的那个心，那个心就叫善，或者说大便的这个觉性它并不臭，因为臭自己不会臭的。所以呢你能观到那个不臭的东西，观久了以后你跟觉性达到合一，就证明说原来大便也可以让我看到我的法性，看到我的觉性，看到这个大便的实相。这个能看到的这个心所看到的它的实相就叫做善。没有一个定善，我们有一个定善，做坏事就是恶，做好事就是善，我们一般人是这样的认为，这样的认为就定了。世界上没有定法，都是无为法，哪有定法呢？我们就是定法让我们烦恼，所以呢认为善就是善，认为恶就是恶。所以我们呢一个分界线，恶的叫它打倒，善的叫主扬，所以就变成了善恶两极。所以我们的心呢也变成两极，不能够合合。在印度啊，印度的佛陀的教法为什么要四种准极都是平等的，他一辈子是追求平等，他从来没有追求两极化或者是四极化。我们的烦恼都是来自于我们定为这是努力，这个是娑陀罗，这个是福舍，或者这个是婆罗门或者沙利。因为这个定下来以后，我们心呢就按照定向去做，违背了定我们就生烦恼。至于佛陀在世的时候，认为提婆达多是他第一恩师。他说啊，你不要感谢我，我成佛是因为提婆达多。所以呢闻提婆达多品的话这个在妙华莲华经里面功德是最殊胜的。为什么？这就是利经。还在华严经里面无师三昌，其中有三个菩萨现的都是恶相。我这个恶相里面有无尽的庄严，无尽的解脱，无尽的善利，那你看到没有？是吧？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但是呢，这个世界确实面临着这些事情。 我们哪天不在烦恼，我们哪一天不在逆境之中，我们哪一天不在困苦之中，不能解脱出来，就因为我们有一个定，定人家恶，定人家善，导致于我们人家走不出来。那么说在这个时代啊，就是说逆境修行反而呢快，顺境修行反而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逆境多，顺境少。如果你不会逆境修行，那你苦恼一辈子。就是我们身上，特别是宇宙啊，我感觉到宇宙修行最殊胜，为什么呢？宇宙身上有一个毛病，是吧？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烦恼，你不觉得那个是你修行的工具吗？是吧？你要把那个，你要观察那种烦恼，变成了你的觉性。因为男尊就没有这个机会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要创造烦恼，就是说搞个大便放在那个地方，因为我们不把大便放在，我们没有机会啊。就是我们一直很快乐很开心，除非自己手破了病了，那破也就破一次啊，不像宇宙一年四季都有啊。那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观察这种痛苦正好是你休息的决心呢？其实那个东西不一定是坏的东西，自然那个地发生了，它肯定有一个珍贵的东西在那个地方，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业，不要把它当作烦恼。如果你要把那个当作烦恼，那你一辈子没办法修行，修着修着就烦恼了，修着修着就烦恼了。就说你修修了一个月斗那么一次，那一个月修着你很开心，你说不烦恼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借这个烦恼观察我们的觉性，这个非常的重要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没有一个定善，也没有一个定恶，就看你自己会不会修行啊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个菩萨戒，就是说要了解所有的法啊，都是从这个佛法三戒体里面出来，就是四个是吧，都是通的，不管是大乘小乘，就是说释迦牟尼所教的一代教法，它有四个法。第一是什么？戒。然后说佛法僧戒这四个东西，它肯定有四个依止。那么说佛法僧空可不可以？佛法僧三密，或者是这个诸法，或者佛法僧愿，佛法僧解脱。他说有四个法跟佛法人有关系，因为佛法身后面一定有个东西，要不就是般若坤性，要不就是三乘教法，要不就是诸佛大愿，要不就是戒律，知道？因为戒律这三宝有关系，诸法跟三宝有关系，愿力跟三宝有关系，空性跟三宝有关系，对吧？那么说我们平常就说戒，那有戒性，有戒相，有戒体，有戒用，有四个东西。性相体用是四个东西。那愿也有，你看有愿性，有愿之相，有愿之体，有愿之用，看到没有？坤也有，那有坤之性，有坤之相，有坤之体，有坤之用。法也有，法有着性，法性有法相，有法体，有法用。所以呢，你看四个呢，坤性、坤相、坤体、坤应，愿性、愿相、愿体、愿运，这个法性、法相、法体、法用，戒性、戒相、戒体、戒用，你发现都是通的。就是性相体用是什么？就是佛法三宝，是吧？这四个东西。所以呢，你明白以后你就知道，不管你修哪一个都是一样的。你等着我今天所讲的这个，那从此以后你修法无碍，三藏十二部你都通了，是吧？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敢要把它记下来，就是三藏十二部无非是围绕着这个，要不就是讲戒律，要不讲愿力，要不讲这个上乘教法，要不就讲般若空性，讲般若智慧空性， 一定是不管哪一部经典都是围绕这个，哪一部经典出来都是围绕这个，这就是最恰告诉你。那我们要等着这个道理以后，那我们说这个再围绕一下戒律是吧，戒律你看三戒五戒八戒十戒不是，这个叫戒相，性是一体的，戒相那体是吧，就是戒性跟戒相产生了体就发愿，就是吧，就提，然后呢产生什么效果用。那愿也是一样的，比如说就是愿有愿心，愿心是品一样的，都是佛性。愿呢有几种愿，有这个十二愿十大愿五百大愿四十八大愿，还有这个很多四大愿王愿，你看每个菩萨都有自己的愿，但是呢愿叫愿相。愿相呢有愿相，它跟那个心是它的，它是一个愿力，所以就产生愿的体。有了愿体以后呢肯定有愿运是吧。而说这个学法也是一样的，法法性，法性就是一切法呈现的出来。但是法相是什么呢，法相有小乘法大乘法般若法这个六道波罗蜜法慈悲喜舍法，都是叫法相。法相跟性相应的时候，般若叫法体。法体后面呢你修哪个法产生法用，是不是，愿也是一样，相也是一样。般若讲空性，空性也是一样的，就是空性呢是平等的，那是空相呢，大家明白空相，空相就是说能也空，所也空，空也空，是不是，是不是，能是空的，所是空的，空也空的，三个空，三个空为空相，是不是。那么说有能空所空空空，这三个都一跟这个跟这个性呢产生这个体的时候呢叫空，就是这个心里面因为前面的空性嘛，后面空相嘛，有空性和空相产生一个结合的愿体呢就变成了空，空的体是吧，空相后面是空体嘛。有你有这个能空有能力用，所空有所的用，这个空空有空空的用，是有空用，是不是，对吧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把这个搞得了大家都变成法师了，大家都会讲法，把这个顺序搞好了以后，大家都是智慧大开，以后不管从坤的决斗、戒的决斗，或者是从般若决斗，或者从这个愿的决斗，或者从法的决斗，你都可以开眼了，以后大家都变成法师。你看师父为什么会讲法，他因为有这种陈述在这个地方，从这样的就是师父讲阿弥陀佛愿力讲的真不可思议，这个师父就是讲阿弥陀佛。有一天师父讲般若的时候，哎呀，师父说般若也讲得非常好，是的。师父讲这样的时候，哎，怎么师父这样的也讲得非常好？人发现师父到处都是通力呢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通力呢？就是说他是在我大脑里面是有这个陈述的。因为我大脑我这样一静下来，你随便拿一两个字给我，我马上就可以开眼，所以呢就智慧无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大脑有个陈述，就是一个陈述，就是，所以我常常讲，就是说我要做出家人我肯定优秀，我做坏人也肯定很优秀，就是因为我到外做坏事我也变成陈述，我要抢银行我怎么样的去搞个陈述出来，那肯定就很坏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呢，不出家就是坏人，就是魔王。所以幸亏呢佛陀把我摄受在佛陀教下，就是说这个就像人数走势一样，当时他佛法学完以后准备去另立山头，结果龙王把他射到龙关里去，彻底的被佛陀折服了以后才做了佛陀的大护法。所以我感觉到我这辈子被佛，就说世界上真的没有人能折服我，佛陀把我折服了，真的。我在多林寺你打出不倒弹，我那时就供告我妈，就感觉到天下没有人我厉害，你看我不倒弹都在倒弹，大家都在睡觉，就我一个人不睡觉，你看我多厉害是吧。我三步一外就化，在当时三步一外就化上我是第一个，跟着呢禅宗法师啊妙行法师啊很多人跟着拜，我是第一个拜，就是拜了以后才有很多人跟着后面拜，就是说什么事情我都在前面，是吧。也就是说我是一个非常功高我慢的人，虽然我没什么文化， 但是 我挺功高的。他说在这个世界上被阿弥陀佛把我降服了，我现在变得特别的乖。所以后面还是讲这里啊，就是说这个，那我说我要讲这一段，你意思是说这个每条戒律都从心里面出来，它一定变法界的，不管讲哪一条戒律，只要你欢喜，功德都是无量无边。你现在听，现在欢喜，现在就到你心里面，现在就功德无量无边。你现在死了都没关系，直接解脱。到哪里解脱呢？到法性中解脱，在空里面解脱，对吧？都不要到极乐世界，就在空里面解脱，对吧？如果你明白一念去入，为什么呢？一切皆于心相应故。你一心的时候，进入戒性，就见到了十方诸佛，你就见到了阿弥陀佛，是吧？这是因为菩萨戒是见十方诸佛，是见毗卢遮那佛，见毗卢遮那佛自然会见阿弥陀佛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不去自处，你不需要回向，自己就见到阿弥陀佛现前，十方诸佛。那只不过是一个假名字而已，实际上就是你的自信的阿弥陀佛出现，对吧？十方界现前，所有众生都会映现出来。所以呢，每一条善法都是尽虚空变法界，为什么呢？与本性相应故，与诸佛相应故，与诸法空相相应故，与诸佛大愿相应故，与一切诸生解脱相应故。第一而优婆塞优婆夷受菩萨戒矣，就是受了菩萨戒以后该怎么做，是吧？受了菩萨戒以后呢，你回家就应该怎么做呢？不能供养父母师长者，就是优婆夷优婆塞优婆夷都是一罪，不起堕落，不起有作。你受了菩萨戒以后，不是受菩萨戒，是受了菩萨戒以后受菩萨戒以后不能供养父母，就对父母要孝道。十方诸佛都会孝敬父母，没有哪一尊佛不孝敬父母的，没有哪一尊菩萨不孝敬父母。佛陀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，佛陀妈爸爸去世，他拂光而行，是吧？拂光，佛陀是棺材，释迦牟尼亲自拂光佛陀，然后叫他父亲念佛，是吧？他的母亲去世了以后，大家都知道一部地藏经就为母亲而说，对父母的孝道，是不是？所以一部地藏经全是为他母亲说的，所以佛陀是最孝顺的一个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呢修行呢，心里面要提起一个孝道之心。我不是说你非要到母亲边个去，我是你呢在修行的时候要感应到我对父母的孝道。我像破前行愿品，或者念往生咒拜四十八愿，或者修华严经，修任何一个法门你都有一个孝道之心出来。这个孝啊，就是供养的意思，供养佛的意思。然后这样你修行，你心中有孝，父母就得益。所以我们修行了，就是说我常常我对我自己是有这种认识的，就是说我不孝父母了，那我说我对不起父母，所以我只有用心修行来报答。也就是说我在多年世的时候，我越想我父母，我修行越厉害，对吧？就是说我身上好多的正经力都是来自于父母，因为我从小没有孝敬过父母，没给一分钱给我父母，然后说因为在他脚下帮助父母之后，真的让父母生气因为我出来的时候还是跟父母吵架出来的，对父母不孝。然后这个那我父母，我在多年世的时候每到八月中秋节都坐在大雄宝殿中间，就想着我父母，就是我对我父母还是有非常非常的思念，对吧？我老是在观想我父母在抚着这个窗子看着我，我老是没有悔气孝顺他，所以他的眼睛里面透出了一种渴望之心，让我心非常的内疚，对吧？我这种内疚的心呢，让我呢勇猛进击，对吧？所以我父母对我的修行有极大的这个帮助，对吧？所以就是说我要勇猛进击。所以父母 越想学佛斗志越强啊，精进越勇猛啊。一般人孝敬父母的话不是这样的，想父母就想回家去看父母，那不叫孝敬父母。就是你平常父母想我，我要回家去然后还俗了，这是害父母的，是吧？这是不好的，是吧？父母越思念父母越有修行的力量，那对父母的加持就越大。你不一定要回家去，因为出家是大孝，你只要修行对父母就有帮助。你要紧紧记住你的修行，为什么一直出家九走升天呢？一个孩子出家，我亲自看到我母亲呢，从我边儿腾飞而起，就是说啊，我有一天打坐，我看见我母亲过来了。那母亲走过来，我是八岁以前可能见过，后来就没见过了，应该是四五六岁就没见过母亲了，反正很早就离开过我们。但是呢他就过来了，就是我出家以后啊，在打坐的就可以过来了，到我边儿突然就腾飞上去，我亲眼看了。其实呢都是阿弥陀佛在安慰我，他不一定要这样的腾飞，因为他告诉我你妈妈超度了，你妈妈解脱了，就这样，这是佛陀来安慰我。因为我修行了中间好多次佛陀都来安慰我，就是我以前在杜林寺出去，在灵岩山我师父来安慰我，我师父已经圆寂了，我师父在我头顶上旋转来安慰我。还有一个呢，我有一次我这个在梦中看到阿弥陀佛在空中，然后我痛哭流涕极大安慰，然后我就扑进阿弥陀佛的怀抱，我自己跟阿弥陀佛融为一体，那个羊水像往出飙。我在灵岩山也是，我师父在头顶上旋转，我的羊水啊啪啦啪啦的，我哭着起来了，爬起来师父一道光就到西方去了啊，我就跟着后面追。我在灵岩山那个观堂房里面，刚刚离开杜林寺啊，雷轮哇，我就知道师父来安慰我，所以阿弥陀佛来安慰我，就这样。所以呢在修行中常常会得到佛菩萨安慰，就是说你修行很苦，你看我还得了弥勒菩萨的安慰。如果你要做坏事的话，他就现地狱给你看。如果你修行很苦啊，弥勒菩萨他用慈光照我，让我获得大安慰啊。然后说我在我家乡，我自己在打坐的时候是梦中看到阿弥陀佛在我家乡，我就知道就是说这个修行呢要报家乡的恩德，就是说这个来安慰我啊。所以呢修行要得到安慰，你感觉到安慰吗？啊，你不能师父讲的一句话然后你讲这也是一种安慰，知道？但是呢没人这样的安慰我啊，是不是？那我说我在杜林寺念阿弥陀佛，念着有羊水啪啪的往下掉，这也是一种安慰，就是羊水掉下来它都有一种安慰。就怕那个肝强懒化的人，他念着心越念越刚强，越念越成分，那就麻烦了，因为心不柔远，是吧？所以呢就是说修行呢一定会得到佛菩萨的安慰的，真的啊，这我一点都不欺骗你。就是说这个父母啊对我们的加持力是很大的，还有师长对我们加持很大的，我们不要失去了父母的加持，我们不要失去了师父的加持，是吧？师父加持力是很大的，我师父远寂了，对我来说，我前几天还碰到我师父，也就是说我师父已经圆寂了啊，三十多年了，今年三十一年了，是吧？但是呢他还在我身边，我常常安慰我。所以修到苦的时候你会找到，就是我常常修到委屈的时候啊，就一定有人来安慰我，好奇怪，是吧？所以你在这位超三那修行的很苦的时候，你发现也有人来安慰你。你朝拜鸠华上、五台上、鸠华上那个普陀上，超三超得很累，然后很辛苦、很委屈，但是你还勇猛精进，不退转，或者说你已经想退转了、受委屈了，哎，你就发现有人安慰你了，一定会有人安慰你的，是吧？有人，我相信他已经获得了，但我是有这个非常清晰的感觉。啊，所以呢我们要对父母师长呢要生处，要生处，要师父在你心中要生处尊贵，因为人活在 修行需要加持，你需要安慰你。你把师父、把父母都给丢掉了，在你心中好像是变成坏人了。有人就说：“呀，我师父不究竟，我师父不圆满，我不知道对你有什么加持力。”就师父圆满不圆满无关紧要，你要获得师父的加持力，就是说这个师父在你心中是永不后悔的。我们的老祖宗传下孝顺父母亲绝对没有错的，管父母瞎子跛子这个他都有加持力，你不要管他什么样的。就说最重要是我们的德行，知道我们的道德，就是父母双手的话摸在你头上是有安慰的，所以 是有你不断的反省父母对你的恩德。所以我常常讲法的，我就讲到我父母、我父亲怎么样的，我有点把他牌位放在那个地方，他在哭，一下把我心都给叼起来了。然后成之以后就感觉到我父亲好慈悲，是吧？我回去，因为我写了很多日记，说我父亲打我嘛，就是后来我出家以后的话，我父亲老是后悔他小的时候打我。然后我回去了，我父母呢就端坐这个，端坐他当兵的时候，我是一个兵，乃至老百姓，就唱这个歌给我听。然后他还拿着枪，你看他年纪那么大了，是吧？还装小孩子一样，在我面前故意让我开心。哇！我当时我就知道他的意思，知道吗？所以就非常的感动，知道吧？就我那个时候，当时我就很感动。就是说一个当兵的人，心里非常刚强的人，既然为了你，为了儿子，我献出那么慈悲，知道吗？所以父母的恩德、父母的慈悲要印到我们心中去，不要对父母有嗔恨心，不要对父母有意见，一定要把父母这种恩德回忆出来，是吧？还对我们修行是有加持力的，是吧？还有师长啊，我师父啊，对我说特别好了。每一次，反正我的生日那一天，他一定会送几个苹果来给我吃。就是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一件，这东西是要苹果多的要命，是吧？啊，每天呢，我所有的苹果都拿给土里吃，觉得好像很简单的一个问题。但是呢，他拿苹果给我吃，我就觉得不可思议。我觉得这个小小的苹果，那对我是极大的安心。就老是，你看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，他所有的好处我都想不起来，但是是个苹果，老是记得。痕迹在心里面，不过哪一次讲法我都会想到我父母拿了这个苹果了，就那个面相就出来了。所以那种慈悲，那种护念，是吧？上殿的时候疫情不知道，我上殿我不上殿，是吧？我跟我师父呢生气，是吧？把我们关着不出来，我师父呢就哄我，是吧？然后敲门还跟我聊天，是吧？然后把我叫出来上殿，是吧？那当时困难就是要我上殿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我现在回忆的时候，觉得他是一种慈悲，是吧？就说当时还没这感觉，只有以后才知道，是吧？所以，不像现在要拉着你要徒弟不上殿，我拿上殿，他还生气呢，师父老子要我上殿，我敲他，哎，起来上殿了，他困难会生气，但是呢，他一定以后会知道，师父叫徒弟一定是不会害徒弟的。希望土地好好修行，等那一天的时候他一定会回光返照，就像你们一样，是吧？师父要你受菩萨戒，你就感觉到是我、哦、不能受，师父就前面要我受，是吧？以后会感动的，以后你就知道我师父怎么样怎么样的要我受菩萨戒，是吧？就跟你像虚远老和尚，就是说一个老太婆给他皈了依，后来虚远老和尚往生以后啊，他这个八九十岁了，是吧？他一定是念我师父给我皈依的，就是一个皈依证，他爱得要命。然后我在那个历城市大夫妻，是吧？那个老太婆她拿了一个皈依证，是吧？皈依证破不破的是我师父给她写的，那些人老太婆一直为傲啊，这是古坤给我写的皈依证，像保命一样，就是那实际上我写个皈依证给你，不就是个皈依证放佛前摆着摆，或者是放在柜子上没什么感觉，但是我师父圆寂以后呢，老太婆八十九十多岁了，她把那个皈依证拿过我的手，像当宝贝一样，是吧？然后我看到这个皈依证，我也好感动，知道吗？然后师父的皈依证，就给他写的一个皈依证，都是几十年，那至于呢，非常的珍惜，就是说才知道哦，原来师父的恩德并不是在当时，可能以后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， 比如说那个老太婆跑来念佛，捐成过来念佛，啊，这个因为是我师父的弟子，因为是那个时候皈依的，所以呢，他的念佛很精进，他那个精进心从哪里来了？就是从我师父的皈依证里面出来，知道吧？拿着那个皈依证，他就想修行。一想起是我师父的弟子，那么长时间就皈依了，87年就皈依了，85年就皈依了。他说他现在的念佛就很精进，是吧？一想起我师父，他就想精进。原来师父的加持力这么大。一个名字，一个相貌，一个皈依证，一张纸，就是很多人都是一张纸写这个皈依证，就是皈依证，都是当宝贝一样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要获得这种呢加持力，是吧？是不可思议的加持力。我们现在没感觉，等我们老的时候，80、90岁的时候就感觉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对父母要孝，是吧？如果对父母不孝，又失义罪。对你将来肯定也不好，对你将来就是说我们生意罪就是解，就是说我们要修什么东西呢？别人来讲，我们要修三昧，或者说开悟，或者说日定啊，种种。但是呢，有解在那个地方就是不了定，知道吧？就是人呢，一旦有了恨心，有了对师父不满的心，有了对父母不恭敬的心，这个东西会障碍力很大。虽然你一辈子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在你人生修什么不得什么，修什么障碍什么，你修什么真是修不上去啊？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你这个地方对父母不孝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一定要把它化解掉，是吧？失意罪不起，不起就是倒，大高的意思，你倒塌了，就倒。如果你一词为傲，一词为允的话，就说我啊，父母孝顺父母是小罪，我可以不孝顺父母，就呢这个小轻罪，那就不起堕落了，不起就是摔跤了，也就是说这样的呢就爬不起来了。如果你认为没有事，小罪，你看我们家滴水穿石，知道吗？小小罪天天犯，就会把一个石头就穿破。能忍是有一个叫滴水穿石。那个石头啊有2次宽，它在那个屋檐下，以前大殿的屋檐下埋着，然后那个千年万年的水一直滴滴滴，那个石头啊，这么厚的石头，四方方的这么大，灯方灯正的石头，他说叫那个石头硬滴把那个石头穿透了，现在摆在那个地方，就在大雁宝殿后面，是吧？我们每次到那个地方都要去看一下。就是我们的钢铁磨成针，它以这种修行呢，鼓励我们修行。一看一样，你就内心很震撼。也就是说，也就告诉我们，小小罪天天犯，那就变成大罪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如果有这个过失呢，我们应该忏悔。第二条，阿耨菩萨优婆夷受了菩萨戒以后，但若饮酒。是优婆塞优婆夷是一罪，不起堕落，不净有浊。就是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，但若喝酒，喝酒与但若喝酒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被逼喝酒，或者业力现前喝酒，和自己但若饮酒。所以这个酒啊，它不是在那个世界之内，或者是无界之内，无界之内叫故酒，故酒或者是卖酒做酒，但若饮酒呢，是自己想喝酒。它属于轻戒范围之内，啊，而不是重戒。所以不是讲酒上是遮戒，不是淡落了。所以我们说了菩萨戒，很多我说了菩萨戒，我儿子结婚了以后会不会犯戒呀？即使你犯戒，也是低头罪而已，就是亲戚啊，就是这个家婆啊，这个公婆啊，或者是你女儿出嫁，或者是儿子接家，肯定要你去接待这些客人。那么说。这个酒它是清酒范围之内，说了菩萨戒以后呢，为了你心里想着大众，我要搞好关系，我必须要去搞一下，搞一下呢跟大家要搞好关系。我不是说我想喝酒，而是你眼睛看着大家的眼睛就好了。我希望大家呢以后照顾我的儿子，照顾我的女儿，照顾我的家庭啊，去渴望一下，像第一一样，就这样的，不要心里不要有任何紧张。对吧？因为菩萨在家里要把大家搞团结，菩萨不在庙里面，菩萨在家里面，知道吧？因为过去出家人不受菩萨戒的，就是出家人不需要受的，他 他这个比丘戒就可以了，菩萨戒是后来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受菩萨戒一般是在家人受菩萨戒，菩萨戒是60天，按照规定来讲，我们比丘戒只要20天嘛，一个月就可以了。菩萨戒是2个月的时间，为什么要2个月呢？因为菩萨戒要进入世俗，你要到老百姓家里去，你要到社会上去。如果你不到社会上去，就不是菩萨，知道吗？我难道要你堕吗？你想一想，就是常会要你堕吗？那你菩萨跑庙里不是干嘛？你菩萨要出去堕众生的，不能老是进入出家不放，这出家他要堕我一样。所以你菩萨要到世俗去堕众生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菩萨要在世间不能淡落饮酒，淡落饮酒就是执着于呢感官的快乐，嘴巴的快乐。饮酒就是眼睛先看色，贪着了，这也叫饮酒；耳朵贪着声音，这也叫饮酒。比例来讲，眼睛老是看这个好看，老是执着于好看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别来看手机，往里钻，这就饮酒了。你已经在饮是什么呢？饮就是往里流，往里流就是色往里流，然后呢，你自己停止不了，知道？贪着了。贪着放不下来了，执着了，恶朵呢声音往里流，反正你喜欢那个声音，就是这要是贪着声音，就像有人说我喜欢听大悲咒的声音，就是那么后来等等，但是你听得不清净，然后贪着了，这也不对了，知道吧？我们不能贪着音声，我们要听清净的声音，寂静的觉性的声音，就说你阿弥陀佛，我不说这个出自好听。你要听到阿弥陀佛那个觉性，那个就是你的佛性。我不是听着声音好听，声波是声明相，那声音好听好听好听，以后不好听怎么办呢？你又不可能尝试想再唱了。听到觉性，鼻子闻到觉性，嘴巴吃到觉性，就说你定住觉性，那个佛像很好看，其实你觉性更好看。如果没有觉性的话，佛像你看不到啊。所以呢，要定住那个觉性，其实觉性是非常庄严，非常的美，非常的清净啊，他这个平等无碍，一轮离开了身体，把觉性抓住了以后啊，你身体的生老病死都无碍了，就这样，它是永恒的，是吧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眼耳鼻身身对身身相互触发执着了，都叫饮酒，对，饮酒，饮酒就是迷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迷在红尘之中，我贪名啦、啊，贪利啊，也叫饮酒，知道吧？就是非常贪着，都叫饮酒。酒是这个意见，是吧？意识这个意见啊，就是说杀盗淫妄酒，杀盗淫这三件是身件，杀盗淫妄是口件，是吧？酒是意见，懂吗？意身口意五件里面，酒属于意见，是吧？因为酒自身是没有过失的，喝酒以后你的意会迷失方向。那是什么的迷失方向呢？色不自迷，色会迷吗？色不迷，我自心迷，就色到我们心里面产生执着，就迷了。耳朵听到的声音不迷，但是听到我心里就迷了。鼻子味道不迷，听到我们心里执着了就迷了，是吧？是那个迷叫意啊，意，你的意不迷的话，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没有你办法。所以你当着了，当落就是非常喜欢啊，所以是诱惑才诱惑一对是一罪，一旦落你马上就知道我已经迷失了。人要常常具足觉性，你就看着大便了，晓得那个觉性盯着你，能从大便里面把那个觉性练出来以后啊，那真是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看到觉性，因为我们老是喜欢好的东西，是吧？喜欢好的人迷惑了，你也看不到决心了。坏的东西其实成分心，你也看不到决心了。哪一种不好不坏的东西呢？不好不坏的东西是无记呀，也看不到你的决心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借这个所有的相来观察你的决心，一定要观察，是吧？这样的呢，一旦你找到了以后，不管是花也好，还是大便也好，你瞬间你看到最美的东西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花也骗不了你，大便也不会让你不让你嗔恨，看到不看到你也不会无忌，因为你非常清晰明白，念头非常的这个清楚， 所以呢，善也骗不了你，恶也骗不了你，无忌也诱惑不了你。以长时间这样的学习，我们把大量的时间来学习这件事情，我们出家人必须要这样做，你们在家也要学会这样做。但是在家很难，在家在名利场所里面，就财神名食睡里面，这个怎么样呢？因为世间比较粗嘛，大家都在争名夺利啊，哪有时间啊？我们的眼睛跟人家争，我们的耳朵跟人家争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吸下来。因为你们在家人呢、啊，世间人的话，根跟尘呢是互相有争的，太清晰了。就是我们出家人，修无为法，基本上对色身相无臭啊不是很争的，但是在家人熟人呢、啊，他一定会争，因为你身边的人都不是什么太好，他会把你挑动。如果你要是被他迷惑了，那就是说失意罪，失意罪，就是说你的意念呢已经迷失了方向啊，迷失了方向，这样的呢叫不起就搭高了，然后就堕落下去了啊。常常失意的话，你就会把菩萨戒给忘掉，对吧？你就会把你的根本给忘掉，这样的呢就不净，不净的话就有作，有作就有三戒，对吧？要不就是善，要不就是恶，要不就是无忌，恶就下地狱，善就升天堂。无忌菩萨戒，受了菩萨戒，不虽然你能够升到诸佛面前，如果你要把它丢掉了不管了，虽然有菩萨戒，它可能也会到地狱的危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把大便包着黄金，虽然它有一天会反亮，但是呢你包得太紧了，大便抱着黄金，黄金虽然不离开你，但是呢你大便太多了，一点光都不露出来，那不就不就堕下去，是吧？这个比较危险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这么多条，只有一条跟你相应，就可以打破虚空相满山，就把你这个黄金外面的扣子啊给它打破，黄金不就出来了吗？只有一条跟你相应，有一条跟你相应，那么说就可以把它打破，是吧？所以呢我在讲的时候大家用心听，真有哪一条在你生活中一辈子之中，真有哪一条会把你这个壳给打破，然后你这个菩萨戒的体就出来了。那个东西，这个戒体啊不能够全部迷失了。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，有这个戒爹，一看到戒爹菩萨戒体就出来了。这个戒爹很重要的，知道吗？你不要看这个戒爹，他实际上只刻了一个棍杖，你拿在手上，诶，我是菩萨戒弟子，是吧？你拿在手上知道，所以要摆在佛堂上面，然后每天看得到，我是菩萨戒弟子，不能上柜子里锁起来了，回家去可能他们一层灰都不知道，那里都不知道，要放在佛面前供着，就是每天拜佛的时候看到那个戒弟那两个字，那个字他诱导我们看到的一线光明，一看到戒弟就看到我的戒体，是吧？一些理他是一反应就反映到了生活中的所有的事情，是吧？这样的诱导，这都是很重要的，是吧？我们为什么要搞个一呢？就是看看一就晓得我是比丘嘛，是吧？你们就是也有一，是不是？就是一也是戒理，就是看到一我是菩萨戒弟子，这个也可以，反正要一个东西来诱导你，是吧？把你这个心呢不断地把引到正道上来，这个意思。第三，阿耨菩萨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，恶恶不能暂时病苦，是优婆萨优婆夷的失意罪，不起堕落，不起有作。因为菩萨戒就是慈悲心嘛，慈悲心就是八苦嘛。那么说人家有苦，我们怎么能不去看呢？我们要有内疚之心，看到，就我常常这样讲，就是说，只要你看到有人在病苦的时候，就是你有这个苦，知道吧？就我们讲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就是虚空跟你同体，叫同体大慈，人家的欢喜就是你的欢喜，要有同体大悲，看到人家的悲伤，好像痛在你身上，你不一定做到圆满，最起码。你有一天这样的感应，从你孩子身上感应，然后老公爸爸妈妈身上感应，慢慢慢慢的往出上， 就是说我们是从身边人开始修起，从善地方往恶地方升起，就是说从你最亲近的朋友最亲人往外啊，你的仇人就慢慢的向外长，就是我们一下子接触仇人想升起同体大悲啊，很难的。我们往往就会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掉到水沟里去了，那你一定很欢喜，是吧？那你呢，看到你的儿子掉到水里会什么样？很悲戚，就像自己掉到水里一样，是吧？所以看到人家哭的时候，我们啊，特别你家的亲戚朋友是吧，父母公婆他们在病苦的时候，你怎么能看见他很脏我讨厌呢？菩萨不会这样啊，菩萨看到人家身上脏了啊，你看这个病苦啊，人家身上很脏，你觉得很污恶啊，就好像好脏的感觉。这种污恶是因为你心中有不善，真正身上是不会的。你看我啊，我给我师父在那个地方，你说不管怎么摸他，这都没有感觉恶的感觉呀，是吧？那是因为跟他很亲嘛。在脏的地方，你也觉得是你最亲的人的地方，没有一点污恶的感觉。还有一个，妈妈在给孩子打扫这个大便的时候啊，有没有说我很污恶他呢？就是，就是说孩子窝了屎以后，你手抓都可以。是不是有这个现象？就是说你孩子拉了屎在床上，你手抓都没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你的亲人嘛，是你的孩子嘛。他一定讲证明世界上的恶跟善呢，是在你心念上，知道吧？所以如果你达到看到病人是你的爸爸妈妈，你就不会有恶想，就这样。十一千男子是我父，十一千舅是我母。你在外面看到病人呢是你的父母的时候，你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所以到外面去，有假设有窝，那我们现在观想，这是我父亲，这是我母亲，常常这样想，是吧？像很多的婆婆啊，来问法，还是坐在这地方，我就观想，这是我的父母，对吧？因为这样的父母，因为我还没达到那种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但是我可以感受到，我对我父母，我是有这个心的，是吧？我父母痛苦的时候，我是很急，到处找医生。到处找那个假广告，就找什么那个报纸上面一个广告，什么治癌症的那个药，我劝人跑到南昌去，被人家骗了好多钱，好多钱去了，结果那个药一点用都没有，是吧？然后在安庆一个医院里买了个什么药，2多块钱一粒，买了一瓶回去了，就好像毫无顾虑，就说没有一点点说我舍不得写的这种感觉啊，我对我父亲那个心是真的。就是说怎么样的用这个心来去做事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证明人的心呢是在某一种情况下会变的，所以我们要了解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恶绝对的善啊，污垢很清净都是来自于自己心里满不满，是吧？你在某一种情况下你一定不会怕恶的，所以我们去观想，可以观想，因为你看没有达到了一种无相的时候，一定要观想，通过观想以后慢慢就可以改变啊。如果你要是看到这些病很讨厌的话，那就优婆塞优婆夷是一罪啊。一个句式嘛，打信息给我，我不知道三个在不在这里，我也找不清楚。就是说他说啊，我母亲死了，我的照片跟他在一起的照片怎么处理？那你做什么处理？我渴望这一件事情很久，我向我父亲给我有一张照片，我父亲死了这么多年，我都不舍得离开他。你怎么会说呢？母亲死了，你想把照片拆开吗？哪有这样的心呢？我觉得这个人很不孝，是吧？就是说，父母给你照了一张照片，那多么珍贵呀！你以后再也找不到了，是吧？你看我师父供在那个地方，他死了，他晚生了30年了，我搞那么大的像供在那条，还有人把我师父的像送过来，他不要了。他说是你的师父都不要，多尊贵的一件事情啊！你小的时候皈依了，但是世间就有这样的人，然后对父母对师父，既然呢他晚上了，他就把他当成是鬼了，知道吗？不开心了，这我到处找我父亲的像，我父亲有一张破破的像，我都珍惜的无比，把我生怕搞丢掉了，然后没事情拿出来看一看。也就是说父母在你心中应该要珍贵一下，你不能够 啊，生这样的这样的念头不好，是吧？所以这样的就不进有作。而优婆塞优婆夷受了菩萨戒以后，戒又妻子不能多少舍一分于昆波还者，是优婆塞优婆夷得失矣，则不起堕落，不进有作。就能受了菩萨戒以后呢，见到贫穷乞丐，你多少要给一点啊，多少给一点。所以我们不管走到任何一个地方，学佛的人呢，可以在身上搞一些佛珠，是吧？或者说搞啊一块钱、两块钱放在荷包里面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随时不是我们出家人不需要的，我们出家人念一声阿弥陀佛，教他念一声阿弥陀佛啊，因为我们出家人本身就是乞丐，就是说这个你们在家居士是布施者啊，你一定要在荷包里准备一点钱，不然。因为你不需要，你在外面去难道就等别人家布施你就不布施了吗？所以我们心要细一点，知道吧？身上带一点坎坷子啊，一块钱或者是 五毛钱嗯，不会带一分钱，这个五毛钱一块钱放在荷包里面，对吧？没事也可以布施，这布施的功德也很大。他说世界上人都不布施了，人就变坏了。那么说我们怎么样的时候是对失意罪，知道吗？就是没有准备好叫失意罪。就是我们不怎么准备好呢，就是说很多人修行就是不提前准备，所以呢我们往往会对失意罪。我们怎么堕地狱的？就是不小心堕地狱的。如果你知道怎么会堕地狱呢，堕地狱都是不小心到地狱，没有人愿意往下掉，知道，都是无意识的，就是说不知道掉下去了，前面一个火坑我不知道才掉下去了，我知道我会掉下去吗？因为不知道嘛。那么说作为菩萨心要细一点啊，火宝带一点钱就证明你有意嘛，是吧？你有心去做嘛，不能无意识做。难道你没想到这一点吗？你出门以后你难道不想到这一点吗？我们应该在身上带一点，因为我们现在修行太简单，不想思维，所以呢到哪个地方去灯就去走。那现在也方便了，手机可以扫，是吧？现在乞丐也带二维码了，你也可以扫一块钱给他，五毛钱给他都可以，不要搞得太多了。因为乞丐是菩萨，他要的是大众供养，乞丐吃大众，我们讲吃私饭饭，就像我们出家人一样吃私饭饭。吃私饭饭他不是要你给很多，就是你要给很多这是错误的。比如说你可以扫五毛啊，或者一块钱都可以。那么世界人乞丐都讨不到了，证明世界人太坏了。比如说我们讲，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功德箱呢有一个现象，中经济下落的时候功德箱钱变少，这个世界的这个经济提高的时候功德箱就变多，对吧？那说你看他这个一个时代，又是一块钱一块钱非常多，后来呢五块钱五块钱非常多，或者十块钱越来越多，或者一百块钱越来越多。他说经济下调的时候，下堕的时候，你发现诶一百块钱没有了，只有十块钱越来越多。这个功德箱跟社会的经济它是挂钩的，可以看到它涨它跌。就是说我们在外面去救济人呢，也不能就是说该五毛钱就是五毛钱，该一块钱就一块钱，是吧？你也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就是可以了。所以救济人，救济那些乞丐啊，这样。过去有个国王，他把所有的乞丐都关起来了，然后给他饭吃，给他衣服穿，给他安全的生活。结果呢，世界老是有灾难。后来大臣就告诉国王，他国王你做错了一件事情，应该把乞丐放掉，让乞丐出去要饭。对呀，因为乞丐出去要饭，天下人呢不吃，因为天下人不吃就有善法，有善心升级，因为我们的善心可以感应天地的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的心跟天地是一体的，心善了世界就吉祥，心恶了世界才有灾难。如果世界都不去做善事，那世界就有灾难出现了。那那些乞丐去，后来那国王呢就把所有的乞丐都放掉了。因为就像过去一样啊，每个县里面搞一个像监狱一样，把乞丐都关起来了，不让他出来要饭，结果世界反而灾难重重。 哎，把这乞丐放出来以后，哎，世界就平安了。真理说乞丐也是大菩萨。有人讲呢，这些乞丐家里比我还富，家里做三层楼四层楼啊，这个家里吃得好穿得好，还有车子开，然后你就感觉到不应该给他。你觉得这话有道理吗？没道理的，知道吧？他不能住高楼吗？他不能开车吗？是吧？你也准许他开车。作为菩萨，他信佛你开心，他有房子住，他有车子开，他能孝养父母，那不正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吗？我们何必嫉妒别人呢？就是说你拿钱，每个拿一块钱一块钱给他，他回去做一栋房子没有什么关系的，知道吧？他来钱比你还来挣，他让天下变善，他让天下都能不吃，他就做了一栋房子，他也吃不了多少穿不了多少。说事实话，那么辛苦挣来的钱，是吧？把自己穿的破破的衣服，然后在路上这个不敢见亲戚呀，到遥远的地方，然后再装跛子瞎子，然后装这个残疾人，或者说变成那样的争渡边，是吧？逃那么几块钱，或者说逃几百块钱，那就几千块钱几万块钱，他回家去就打理西装，是吧？然后把头梳得光光的，开着车子回去了。然后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他在外面做乞丐是不敢见人的，好有面子的。他回家去，他会把自己穿得干干净净的，就是人要面子，人都是有一个上限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呢，不要考虑他是好人是坏人，他这份工作就很辛苦，是吧？所以大家拿一块钱给他根本就不是问题，所以大家不要侥幸，你就是不想拿钱而已，就这样。你讲说他家里比我家里还富，我不愿意给钱，不愿意钱给他，那你的目的不就是不想给钱吗？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，是吧？不但你要割，我还穿你的儿子割孙子割，就这样。你看到你的孙子，你就叫他拿一块钱给他，哎，去供养布施给他，叫孙子布施，叫儿子布施，让他从小有点感觉。那孙子以后长大以后，他说我婆婆是这样教我的，所以我也要这样做。然后他叫儿子呢也会这样做，就是一代传一代，就这样。那说每一代，你想过没有？我有一次把脚架了一下，我父亲右耳一关把我打下去，我倒在地下爬不起来。但是呢，当时肯定很生气，但我现在我就很感恩，因为那一件事情让我感觉，我现在才感觉到他是在教化我，就说。我就会告诉别人，我那时候把脚架了以后啊，我父亲啪的右光把我打倒在地，他就叫我不要夹脚，这么多老人，这么多的长辈在面前把脚敲着干嘛？他说他这种行为让我这辈子忘记不了，并且我想把这件事情一直传下去，是不是？因为是我父亲做的，我必须要这样做，是吧？那你大家想一想，你叫你的孙子叫你的儿子不吃，不是在外面多不吃，或者说你儿子去上班工作赚钱，到深圳到北京去赚钱，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，方便人时该方便一定要方便，你车子困难带一下，如果路边有乞丐给一点，然后见到佛菩萨要拜一拜，你要这样教他们，知道吧？你不能够酷目无情像不知道一样，是吧？所以作为父母的话，你这样讲他一定能听得下去，知道吧？所以你父母一定要很细心的，你是菩萨你必须这样做，知道吧？就是你不是菩萨你也要这样做，啊，何况你是菩萨呢？啊，不能忘记这件事情，啊，不能讨好你的儿子，知道吧？你要教化你的儿子，你要远远记住，你远远要教化你的儿子，你不能讨好他，知道吧？现在好多的父母讨好儿子，这是最不应该的，就是说这样的是颠倒啊。第五，优婆在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，而见比丘比丘尼长辈先说啊，诸优婆塞优婆夷不其成人礼拜问贤，是优婆在优婆夷得是一罪，不其堕落，不其有作。这个就很简单，只要见到比丘尼啊，一定要让，是吧？一定要让，站在边上喝掌恭敬，是吧？你要不要就喝掌就可以了啊？不要搞那么90度的弯腰啊，不需要，在外面不需要搞那个东西， 你就合掌就可以，一心阳关比闭关心啊，都可以。看到长辈，看到仙硕啊，仙硕就是老一辈子的人啊，年纪很大了啊。还有呢，这个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就看到受戒的人，说了本就比你先出，先受菩萨戒者在前，后受菩萨在后，老人在前，年轻人在后，要这样的修会呢，有礼节是吧？比如说，只有当兵的没有礼节，无前无后，坐无次第，与兵罗之法。那我们呢，不是这样的，先者先坐，后者后坐啊。所以见到老人要让步，见到这个出家了要合掌，这样的。如果你要是见到出家像没见到一样，也挺麻烦。就是说，你到外面去看到出家，当然我们也怕有一些不好的东西，就是说不一定啊，合掌。慢慢的喝茶，或者内心生恭敬心也可以，是吧？又怕世间的假的骗子啊，这一类东西，那最起码要恭敬心啊，我恭敬就可以了。那么说，在外面我们有一件事，就是说见到和尚要不要顶礼呢？就是说啊，这个礼拜啊，我们要迎接礼拜。那说在外面不方便，不要礼拜。或者说在大街上，在寺庙里面，一般的情况下，有一些地方是不能，在佛面前是不能礼拜出家人的，因为我们是礼拜佛的，只能在外面礼拜，或者盖檐底下，或者在广场上啊拜。拜师父的时候，不要对面而拜，就对着他的鼻子拜，不能这样拜，迎头而拜是不好的，是吧？不然你到大殿里来，不能站着军前拜。你们菩萨一定要知道，在家就是不学佛的人或刚刚皈依的人，他就想站在第一位的拜，一跑到庙了就跑到中间拜。那么说你们就应该知道，如果拜佛要站在两边拜，要不要左边拜，要不要右边拜，不要站在中间拜啊，中间拜，中间呢，一般是斋主，前面还有和尚在挡着呢，是吧？啊，不要这个勾的对着佛面，这样的呢是不礼貌的。就是说你对我里面拜，你觉得有礼貌吗？就是我们要站在边上看佛呢，也不能够我们就低着头偷偷看，就是不要呢像没有事一样啊，那就这个非常好看，不要这样分别心，那个非常好看，这个非常不好看，就是你不要这样的分别心啊，所以要恭敬啊。所以在外面去，好多师父在一起，应该顶礼所有的师父，不要顶礼一个师父，别的师父不顶礼。啊，每个师父都要合掌，也就是说顶礼诸位师父，然后呢，见到师父退后一步，见到佛陀上前一步，就是看到佛陀的上前一步，顶礼佛陀。他说这个在外面走路看到师父啊，合掌定住，向后退一步，顶礼师父。那顶礼师父是顶礼一拜，不要搞个三拜，因为没有人慢慢的等着你慢慢礼拜，是吧？也就是说一个师父每个人都这样顶礼三拜三拜三拜，那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也就是说顶礼一拜就可以，你也可以呢遥远礼拜，就是师父没看到你，你看到师父，你可以遥远礼拜，可以说你在家里面佛堂里也可以礼拜，是吧？都可以礼拜的。礼拜不一定，礼拜是你的恭敬心，跟师父没有关系，师父是观察空性的，是观察本性的，对吧？而说这个你不需要跟师父接巴结这个缘起，是吧？攀什么缘呢，是吧？就是说你就拜，就是对师父的恭敬，你要求法你可以直接找师父求法，如果不求法没事情啊，你就默默的恭敬就可以了，没有必要天天找师父啊，你师父没这个时间跟你闲聊，就是居士啊到寺庙里有佛法找师父，不要找师父呢去聊天，是吧？没有意义，是吧？耽误出家也耽误了你的道理，你跟师父有什么聊天的呢？聊佛法那当然，聊佛法解脱或者是问法是可以，但是除了这个之外还聊什么呢？聊家的儿子孙子，师父啊你结婚了没有啊？你聊什么呢？没什么聊了，你家的父亲多大岁数了啊？你以前为什么要出家啊？这个事情啊，不问出家处，不问出家年，不问出家寿，不要问出家你多大岁数了，不能问，你就问法就可以了，因为别的没什么问嘛，是吧？出家要清净修行，他没这个时间啊。 但是有出家人要问你啊，你可以简单，不要像我们有的居士吧，就要问，就是别人来，有时候出家会问你，哎，你家你什么时候学佛的？好，那个居士好像好有劲呐，是吧？马上就开始称他皈依，一直到寺庙了就过去了，请我说一遍，一说就说一个小时。你要那么表述干嘛？一定要当出家人，就是社会上工作报告，就是说那个工作报告啊，写多了以后，政府官员说写简单一点，他就是一搞写简单，他没时间看，因为他报告太多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要从头开会，从头到尾的说，简单记住，哎，我在哪里皈依的啊？我是学什么法？我今天来请教师父。我家在北京，在天津，都这样讲一下就可以了，不要讲我在哪一号哪一号在哪个路在哪个路，你要讲那么多干嘛？然后哪是皈依的怎么样讲的讲，很多居士啊，特别我们上火居士好奇怪，我不敢跟他聊天，一聊天我说你学佛什么时候皈依的，好，他从头开尾从头到尾的说，就是说这个妈妈就开始说了，就是说每次说一件事情呢，他会把前面所有的题目搞过来。他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我要说这件事情，我必须要把那件事情说出来，因为那件事情关于到这件事情。他解释的还非常清晰呢，非要从头到尾的来说。我一听到这话，我后来我不敢跟他们讲话了。所以就是注释啊，要学会简单，一句话表白。我又烦恼，我有什么问题？人外面可能有很多这样的注释啊。阿弥陀佛。